来啊，这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故事会。因为很多室友说特别想听我讲那个弯钩风云啊，我现在讲一讲弯钩风云吧。弯钩风云，我先说说弯钩这个地方啊。弯钩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上一期让丧心病狂节目里面讲那个我们扔往厕所里边扔大石头，那个地方。是我的姥姥的故乡啊，是我姥姥家。我小时候是经常去，然后包括后来长大上学呀。我先说说这个地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弯钩这个地方，它是在吉林省白山市老早那嘎叫浑江，不叫白山啊。感谢大家在荔枝直播这边给我刷的这个礼物啥的啊。那个大家就在这儿当成那个记事板，我说到哪嘎忘了啥的，欢迎大家提醒。弯钩呢是在白山市下辖的一个叫做江源县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下辖的一个镇子啊。这个镇子它比较特殊，它比较跟普通的村镇它不太一样。它呢有自己的支柱产业，啥支柱产业呢？感谢送奶茶啊。弯钩这个地方有两大支柱产业，第一，弯钩林业局。啊，它有这个林业系统，什么那个松树啊，什么这些，反正林木这块，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老家这一撇子是啥呢？弯钩矿务局啊，弯钩矿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煤矿，最开始呢，国有的这煤矿有啥特点呢？煤矿那个地方吧，大家工作非常的好找，只要是说你虚边的经受过的训练，然后呢。胆子大一些，然后这个能吃苦，钱挣的比较多啊，比较多，因为它是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性嘛，伴随着很大风险性，这么一个地方。我姥家呢就在弯钩矿，这个地方由于吧，它钱挣的呢相对来说多一些，它就跟别的村镇不一样，别的村镇基本上都是通过种地呀，或者是这个养点什么牲口啊，什么这个为支柱产业，而这呢是能源型地方。能源型地方有个啥特点呢？这块儿吧，它人呢比较富裕，然后大伙钱多呀，这个玩的也花花，就是看着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特别那个破的地方啊，但是人们的兜里呢钱还挺充。这是早期呢这个矿煤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爸我在那块正经生活了几年。然后说到这个地方的人啊，想当年在这个弯钩矿局叱咤风云的时候，那是在东北比较出名的煤矿。经常有啊，这个国有矿下面还有一些下属的，叫啥呢？小煤窑啊，小煤窑老板，他们由于呢开煤窑，你就得有炸药、雷管。以及一些重型的东西，就导致于啥呢？这个，比如说谁跟谁之间有仇了啊，很有可能就直接炸药包扔你家院里头。就他们那个炸药雷管，那时候也没什么管控，就特别的邪乎，特别的生猛啊。反正呢，我个人就觉得，就那个时候的弯钩特别吓人，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跟状态呢？晚上但凡是过了七八点钟，你要在外面走，就吓人，就害怕，因为那当地那人都特别野，很野那个地方，这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后来呢，随着那个弯钩矿黄了，经济呢逐渐的就开始瓦解了。但是我经常去那时候还好，大家都有事儿干。有一些私营的小煤矿，它还能挖出煤来，大家也依然在这块能吃饱肚子。我说说几个人吧。首先啊，我先说我自己。我那年上学，我长春上学，一到暑假寒假，我愿意上我老家。我老家那边山清水秀啊，那讲话了。我搁弯钩矿，你往后面山上走，你都不用走多远，走着10多分钟，地下有水，你捧着就喝就行了，全是山泉，全是山泉。那个泉阳泉厂子就离弯钩不远， 那矿泉水厂啊，就周围一左右都是，那水特别清澈。而你一喝那个泉水，那个纯山泉水，它确实有一种矿物质的味道，很好。你往山里走十多分钟，那树上有果子，你摘你就吃，嘎嘎地。那个地方很小，以至于我呀，只要是坐大客车到了弯沟，我下车，我没等告诉我姥，我姥搁家就知道了，就说：“哎呀，那个谁呀、啊，刘太太呀、啊，那个你大孙大外孙回来了啊，天明回来了。”他咋知道呢？他孙子就搁客车站呐、啊，搁哪块啊？市场啊，就是干活的或者卖货的，只要矿里来任何一个陌生人，一下说：“哎，这谁？”然后大家一瞅，就说：“啊，那谁老谁家那小谁。”但凡是有陌生面孔进来，哎，你看，第一时间就传到了啊，到家里。我姥咔咔家做饭，我一进屋，知道你回来了啊！你我张大娘那个什么那个来电话说你这玩意下车了，哎呀，你下车就都知道。说哎呀，那个老刘太太他外孙回来了，对，那个省城上学呢，长春呢，在长春呢，了不起啊！因为我妈当时年轻的时候呢，是比较早的一批呀、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呢就离开了弯沟，到长春工作，属于说是走出弯沟的人，以至于就我小时候回去就感觉特别牛逼，长春的，哎呀，了不起，长春的。上学那时候我经常去，山清水秀的，特别好，环境特别好。啊，我讲讲几个人啊，我曾经有一段呢，给我三姨那个托儿所啊，幼儿园。当过老师，教过小孩，然后呢我就跟我三姨夫那时候接触比较多。我三姨夫，你这讲的重点了，我三姨夫在当地呀，不说牛逼，他挺传奇。先说他长相啊，我三姨夫长得有时候啊，我想让他领我吃烧烤啊，让他给我整点好吃的啥，我就说他长得像谁呢？长得像梁朝伟，我说三姨夫长得像梁朝伟，他就非常高兴。你说像不像？确实有点像，但是是属于 low 版的啊，他只能是 low 版的。我如果说那个这段时间我用不着他呢，我就说他长得像冯小刚，这是他的，他长得特别像冯小刚、梁朝伟综合体。有的时候卡那个侧烟，他虽然抽烟，一天他能抽两盒半三盒烟，抽那个大前门，而且他烟不吐，就是呢他很忧郁啊，就是为啥我说像梁朝伟，他平常很忧郁，首先他不上班，不干活，得懒，鞋呀永远是啥呢，他穿个那个老皮鞋，那个皮凉鞋，永远那个脚跟，那个年代啊，就他属于走在时代前沿的人。现在你看有的女生穿那个帆布鞋啊，后脚跟总踩下去嘛，她那个时候她就踩她那个跟儿，穿一个老皮凉鞋，哗哗也不穿袜，那脚后跟那个黑皴啊，那个黑皴就是黑跟啊，那个黑跟，然后呢她经常就是坐在那个在院里一个长凳上，脚踩子抽烟，像周星驰国产007里面弹钢琴那一段那个抽烟的方式，手也不掐着，就拿嘴这么叼着，完似睡非睡，两眼呢是睡眼朦胧，真的。然后我一到他家，一抬眼，哎呀，天明来了，快坐这儿来，哎呀，哎秀啊，天明来了，整点饭啊，吃没吃饭？就是我一点不夸张，他说话就是这样的，非常慢，哎呀。贼听缓，就是呢，他跟我现在这个状态有时候有点像，就啥事儿都是一个，哎呀，能鸡巴咋的呀？没啥，哎呀，着啥急？完，我三姨是一个啥性格？我三姨是就是像火一样的那种性格，啥事儿都特别急，特别躁。我三姨总骂他，啊，祥子，你他妈的怎么一般？那个我三姨夫叫祥子啊，就叫祥子，骂他，祥子，他我这 完了，我三姨夫在一块抽烟的嘛，抽烟呢。哎呀，小秀，你怎么出言就不逊呢？你这人，哎呀，见笑啊，天明，糟糠之妻，真是，哎呀，也没办法，谁让你见笑，就这样的人，特别有意思，贼好玩，啥事儿主打一个无所谓，家里没钱无所谓啊，吃不上饭了，上他旁边他老爷子家，我再介绍一下我三姨夫他爸。我三姨夫他爸呀，在当地可是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人物。他这个他是干什么行业的呢？我说说这个我三姨家。哎呀，这谁呀？感谢这谁呀？进屋还带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标识 ，Sexy， 欢迎你啊！那个我三姨夫他的爸爸在当地，我说了嘛，当地的地方不大嘛，挖个矿，他是。唯一一个做白事主持人的，人家说婚礼主持人叫司仪，白事那就不叫主持人，就是有的地方吧，就是广那边叫什么知宾，是叫知宾呢，还是叫什么玩意儿？知宾不？那个也有管我三媳妇他爸叫先生的，就是在当地了啊。唯一一个干这事儿的人。然后呢，由于啊，他那个是矿区嘛，矿区呢，第一人呢，从事风险性的这个劳动，这第一。第二呢，这个也比较乱，打仗斗殴的什么玩意也是不断。然后这个人的自然寿命，平均自然寿命相对低一些。唯一一个就做这行的。然后吧，我三姨夫的哥哥是干啥的呢？他最开始是个木匠，就给谁家，哎呀，这家打个家具啊，那边打啥。后来吧，一看也不咋挣钱。哎，不行，怎么整呢？跟他爹干啊！我三姨夫的父亲就是全镇里唯一一个做这个白事先生的，坊间他因为他从年轻前开始干嘛，坊间管他叫严小鬼啊，就是他因为他天天送这个死人呐、啊，送这些就做这个、啊，我跟他去看过一次，从头到尾、哎、挺精彩，有老多种说的了，嘴不停，啪啪就挺就这种。民俗类的这种东西挺贵的。然后呢，这个我三姨夫他哥哥啊，他大哥，哎，我这打家具怎么感觉也挣不上啥钱，就跟他爹严小鬼干啥呢？因为他木匠嘛，一寻思就手就做棺材啊。他爹是做白事的所有的这一套啊，直宾先生，他大儿子。做棺材，我三姨夫还有个弟弟，我三姨夫的弟弟做什么呢？我三姨夫的弟弟当时做纸活的啊，就是这个花圈扎这个大白马啊，用纸扎大白马，童男童女儿，哎，做一系列这是打的那个幡儿啊，各种铃子，这些一套一系列这玩意儿，有烧的，有那个有这个祭奠的祭祀，做纸活的。然后我三姨夫啊，还有个应该是姐，是做啥呢？做这个桃木钉。当时因为什么这桃木钉为什么不能木匠做呢？那个啥，木匠他做棺材吧，好像有那么一个讲，木棺材跟钉是怎么分散，就是钉定棺啊，怎么地，还有讲着。我三姨夫他本人是干啥呢？我三姨夫养大公鸡，哎，不是没有钱嘛，也不上班。不干活，他养了几只大公鸡，因为出白事儿吧，有这么一个环节，叫做公鸡领路。我为啥知道呢？我那个有一次跟他出过一次，我因为我挺感兴趣，我从小对这个民俗这些玩意儿都挺感兴趣。那前儿反正都上学了，那个我就放暑假了，放寒假了，我就跟李爽他们那个挥手告别，跟阿达挥手告别，我就回弯沟了，回弯沟我就干这个，没啥事我跟他溜看。有一个环节叫做什么公鸡领路，我三姨夫就把他养的公鸡整出来了啊，说出一公鸡出一场是50块钱不几十块钱，让那个公鸡呀、啊、想办法让他叫啊，当然一叫这公鸡完成任务了，我三姨夫再把这公鸡拿回去啊，不是说当场抹脖杀了，有的呢也抹脖杀，那有抹脖你就得再给200块钱啊，你不抹脖我就给50块钱叫一场子，你拿走了， 下一场接着出，哎，我三姨夫就干这个。他家吧贼过瘾，我特别喜欢去他家，因为那个卫生啊什么这些方面呢，我三姨夫就自由主义者，贼随意贼随性。他家埋汰，那时候冰箱一打开，冰箱只要一开门就不会再关不上了，一打开夸里面东西全都掉出来了，散落一地，你想想关就像是啥呢，你得使劲挤，咣咣使劲挤才能挤关上。然后那个被啊炕被什么也皮肤哪都是。我三姨吧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挺漂亮，完了呢，但是她就干净自己，是吧，她是熟自己，她也不熟家里面，不熟人，完了再加上我三姨夫那人天天造的，塌了个鞋，穿个老破衬衫子，大整一个抽烟梁朝伟。有一次我上那家，我一进门你看我二姨夫搁那，我二姨夫是谁呢，我二姨夫叫二肥子，在汪国矿当地是赫赫有名的战神啊，我不愿意称他为地赖，为啥呢，他呢只不过战斗力猛，但是他不整社会黑社会那一套啊，他不叫地赖。感谢大家送礼物啊，打仗特别厉害，完了岁数大了就也不打打仗了，他又愿意听我三姨夫说话，觉得有意思。我三姨夫呢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他这个连桥是来那啥的，是来就是这个叫什么，看他笑话或者啥的，不在乎。我三姨夫就是啥都哎无所屌味，然后呢那个我一进屋一看他俩搁那喝茶水，我三姨夫那姐弟儿讲，哎呀那明来了快点来喝茶，来二肥你再整个杯给天天倒上水倒上水。我一开始抽烟嘛，我得抽烟抽烟那个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太刺激太过瘾。你要坐炕上抽烟，你说正常地有烟灰缸吗？也没个烟灰缸。我说那个三姨问你要烟灰缸啥的，往地下弹就行，没事的。哎呀，这算啥事儿？啪啪往地下就弹，弹弹。我说抽完我就熄灭呀，那熄灭怎么整啊？我三姨夫说你看我的，他就拿这个烟头往地当间啪一弹。哎呀，没弹灭啊，没事。他夸拿起自己的茶缸子，里面还有茶叶沫子，照准那个烟头，我去你妈，这是不咋样，这个熄灭了。我说哎呀，我二姨，我跟我二姨，我俩就乐，我说哎呦呦，完他自己他也乐，哎呦，他家是这样的啊，感谢那个柠檬送的小太阳啊，他家呢正常有门，然后呢还有这个窗户，平房嘛都是平房，他家那个窗户吧特别矮。然后他天天他也不走门，他就走窗户，他直接从窗户啪一下直接迈出来了，那个是像是地窗落地窗似的，直接从这窗上就迈出来。他经常就是我三姨夫从家里出来就不一定，有时候从前窗户出来，有时候从后窗户出来，有时候是从门出来，就是他不一定从哪出来，你找他想法子就哎完了还是哎就人不一定从哪出来。一直包括他上他妈他跟他妈他爸住一个大院，但是呢是就是分那个那偏房，然后又隔壁处煎饼处一样，他上他妈他爸家吃饭呢也走窗户，也是爬窗，就是这贼奇怪。那个你搁家，你搁家看电视吗，哗哗从窗户那会儿就进那个眼儿，我贼我奇怪，从来不走门，对他说了算，就贼太潇洒了，就是特别特别潇洒。我觉得，就是让我来说的话，这个，他的潇洒程度比我可猛多了。就是我在他面前，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正常的人啊，比较正常的人。有的时候关于我三姨说不说的，说没用，你骂呗。你骂呗，就是我人家那个我三姨夫就是啥状态，你愿意说你就说，哎呀快的快的嘴你还能咋的，就是无所谓，脾气特别好，然后呢想的特别大，就愿意想大事儿。一整就跟我说，哎呀天明你快点，你毕业了你跟三姨夫咱俩一起干，我有一些那个好朋友啊，在那个咱这干饭盆是一原始森林啊，就这长白山山脉那边儿， 他们就上山挖参，然后呢你上北京你就联系啊，然后咱就是产业一条龙，哎，挖参然后卖参，然后再做人参加工品什么什么，咔咔天天就给我整这个，天天给我整这个。感谢这个左纳乌装置赵薇的大烟花啊，这个就是他家就一直这样，我就这么说。有一次我在他家睡觉啊，晚上在那儿住，住完我说哎呦我不行了，我得上趟厕所呀，上厕所。说你上厕所你得打电手电，完你出去。你拉粑粑尿尿，我说尿尿，哎呀，尿尿啥？厕所啊，咔给窗户开开了，你就往那尿呗。我说，他从窗户就往外尿。我说那么尿当院了，当院呗。哎呀，不尿能咋的呢？就这样人，就当院，直接就开门就开门，贼我刺激，贼过瘾。哎，嘎嘎，就嘎嘎地，我三姨夫的人，完、哎、有时候那个领我往山里走走，他吧。我三姨夫耳朵还背，哎，他那个，你跟说啥你都得喊，年纪轻轻就耳背，完有时候吧，我三姨总骂他，就说点不好听的啥的，就跟我就像正常说话就说，你三姨夫跟大傻逼似的，咋地咋地，完了就这么说，我三姨夫听不着，搁旁边笑呢，就特别可爱，就是活的吧，他没有，我就没见他闹心过。就是我从来没见他说哎呀有啥事儿我上火了呀什么的，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上火的时候，就嘎嘎地啊，活的就是主打一个自由主义，一个快乐，嘎嘎快乐啊。感谢赵薇啊。然后三姨夫讲完了，我二姨夫呢大致也讲，我二姨夫吧下井啊上班，完了呢好喝酒，年轻的时候愿意打仗啊，就这么一个人。我想想还有啥情况。当时我搁我三姨那块儿教小孩儿托儿所，我三姨那不能指我三姨夫那白扯，那干啥呢？你咋生活啊？是不是？你讲话了，你就一周平均一周，我三姨夫他爸能出一场两场那个白事儿，哪不是？这玩意儿也不一定。这个冬天的时候活多，因为啥？冬天那个人死这个。死亡率要高一些，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完了那个就指着大公鸡50块钱50块钱咋生活。后来我三姨开个托儿所，完我呢那点没啥事儿，我就给他当幼儿教师，加当了幼儿老师。那时候我就弹琴嘛，我会弹琴，然后呢领他们算算题，小孩儿那么讲讲这个讲讲那讲讲道理做人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完了我姥爷也特别绝，我就简单说说我姥爷啊。我姥爷也是从小到大，哎，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感觉受这个这一撇这一脉啊这一针这个影响挺大啊。感谢赵薇刷太阳啊，行，差不多得，不用刷。啊，那个我姥爷，据我姥讲，从年轻一直到退休，他在弯沟矿上退休的。从来就没出过力，你说这不厉害不厉害？他没出力，那你说那在矿里干活下井那不出力？我姥爷从来不下井，他是干啥呢？开脚车。脚车啥意思啊？一个像大钢缆似的那种东西卷儿大卷儿，然后钢缆拴的那个就是矿车，我这边一按电钮呜往下放，这个车跟那个滑轮一带。这个矿车啊就下去了，你装满了车装满了煤之后，这边别人一打铃的，这边灯一亮，我姥爷再摁另外一个电钮呜给这个煤拽上来，就这么一个工作，脚车啊，叫脚车。年轻的时候开脚车一直开到退休啊，就是不干活，啥活也不干，出力的不干，就是不干。我姥呢年轻的时候，据我姥自己给我讲啊，他是地主家的孩子，是属于啥呢？四外圈有炮台的那种那个地主大院。后来嘛，那地主那你还行了了，哎，就属于被那个什么拿下了啊。然后这个也挺传奇的，挺传奇的。哎，属于叫是，我想想啊，就是那种少爷，就像孔武似的那个状态， 你看年轻的时候也是挺厉害，大户人家，因为我老讲大户人家。我从小在那块儿，我呢是在弯沟在那儿出生的，是啥呢，在当地的那个一个接生婆，哎，给我接生的。我也不知道我妈当时咋想的，接生婆接生的。在那块儿小的时候生活过两年，那块儿就得发生过一些故事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因为每次回去我就自己嘛，然后再加上周围的一些半大小子也都认识，互相都认识，一说谁家谁谁谁都认识，地方太小了都认识，完给一起玩呢，也就是那么一个，哎呀，你上我家来溜溜，我上你家溜溜吧，也没啥娱乐项目，要不就上山，要不就上山，冬天娱乐项目多，放爬犁，那么搁山顶放爬犁老吓人了，那个速度那快比滑雪危险，你就撞树上梆那下整个人就懵，那会儿也没啥护具，基本上这个弯钩故事就这样。后来上学的时候回去吧，有意思。那前儿呢流行玩啥呢，流行玩 CS 反恐精英啊。弯钩那片儿吧，就是他水平也都会玩，倒是会玩，那技术水平呢，这玩意儿才奇怪呢啊，小地方这个打游戏水平就没有大地方厉害啊。我呢在学校也就是一个普通选手啊，普通选手。后来我到那儿之后，哎呦我去，那简直了，枪枪毙命，特别凶猛，很凶残很凶残。那个坊间都特别有名，哎呀，省城回人了，那枪打才准的，那甩狙啥玩意儿，他们那时候都不会甩狙，没有甩狙这一说。在那块 CS 称霸过一段时间。那块当时吧，因为岁数不太大，然后呢对小姑娘主要是啊，谁都认识谁，你不好，你那啥，讲话都是我妹妹他们同学啊，但确实有好几个长得挺带劲挺带劲。那你说都管我叫大哥，我妹妹他们同学，那你说我二姨家孩子，我表妹，完了之后我要是咋的，是吧，那不好，那我妹再说，哎呀妈，我哥再咋地，咋跟我二姨说，二姨再跟我妈说，我妈再跟我老说，你说哎呀妈，这孩子他妈一到那个那赶上那啥了，哎，到村里偷鸡来了，这是怎么地，就成那样事儿了，不好不好。就反正总之我在那边为数不多时间还挺消停的，挺那个挺稳的。基本上就寒暑假完，我一般去咋去呢，我坐火车，就是坐火车特别过瘾。我就讲以前绿皮火车的故事了啊，这就是为啥要讲绿皮火车的故事，只说从我家长春到弯沟呢，因为这一趟吧线比较长，当时呢火车的话得开个将近10个小时，好像得我记得小的时候坐那个绿皮火车，那个人那个多呀，乌泱乌泱多。前段时间大家看那个南来北往的电视剧，看的有那个人呢从那个车窗户就往里钻蹦，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我小时候就那样，有时候一般是什么，我妈先上车了之后，我爸在底下给我从窗户顺进去啊，然后我妈搁里面接着我再给我拽进去，然后我爸再翻进去。还有就是啥呢，那个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是在行李架上睡过觉的，白城到白河那趟啊，好像是吧，我在那个行李架上还睡过觉呢。当然小嘛，也不觉得这个吓人害怕，完觉得闹腾什么，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挺好玩的。我在那行李架上睡过，然后那个座椅底下都是躺着人的啊。你说你要想上厕所尿不尿，你根本窜不出去，根本不可能，你想啥呢，根本出不去。车上人就特别多。后来上学呢就有意思了，哎，坐火车点哈，整点那个整点酒。当时我说经常说嘛，说你喝啤酒喝不起，就买白的二锅头，咔一小瓶到站了，挺得。那趟火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于哪儿呢，弯沟的火车站。他那个火车站，不知道现在火车站不都是你只有检完票之后你才能进站台吗？弯沟火车站是你通过站台进到站里啊。啥意思呢，就是那个他那个火车站呢是背山而建， 他那个站后面就是山，你是通过火车道，走过火车道，爬上月台，然后进到站里，是这么一个路线。有的时候如果说呀，这个火车或者是货车啊，拉货那个火车，它停有两趟车拉煤的嘛，就在那拉煤，在那个火车道上停着，你就得绕过这个火车，没有天桥啊，没有天桥，你得绕过这个火车上月台进站台。那么很多人呢，他就不愿意绕，觉得走累挺，他就会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其实火车底下空间还挺大的，小时候我也钻过，就稍微哈腰啊就过去了。就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状态就非常的粗野，非常的野蛮。嗯，妥了，这个弯钩风云吧，我暂时我就能想到这么一小部分啊，就是主要就我三姨夫的故事。我三姨夫就是在我心里是挺哇塞这么一个存在啊。今天就讲了三姨夫的故事，然后我三姨夫其实还有故事，他挺有意思，这个还有挺多事儿，就今天不继续讲，因为大家听得出来我这声音有点感冒了，能吃能吃的啊。五一期间没怎么这个就净放假净休息了，我也休息了，然后就暂时这么地啊，暂时这么地啊。那个五一上班，等我这个嗓子再好了之后，我陆续的已经收到了一些室友的故事会，然后开始那个进行一些编排啊，进行编排啊，放炮无理方式。哎，我三姨夫啥事儿都干得出来，这些事儿都不令人惊讶。室友故事会呢会继续的搞，欢迎大家踊跃来稿啊，踊跃来稿。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听，下期见，拜拜。